受けていただくといいかな。お互いに
沢さんの声で大事故いっぱいでした。感谢神，唱歌唱的真的好过瘾。有没有人知道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作者叫什么名字啊？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宣教的中国是小敏的诗歌哈，其实不是哈，是一位台湾的弟兄叫林和成。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在不认识神以前，他的人生好像许多人在地上这样的营营汲汲，这样的在奔走。后来这个谈恋爱失败，然后呢就不想活下去，就跳楼自杀，结果呢就摔成重伤，没有死成。在人生最深的低谷里面，因为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整个人从低谷里面走出来。虽然他不再能站起来，只能坐在轮椅上面，但是当一个人有了意向，有了使命，有了主的爱，就不但能够走下去，而且能够走出一条让很多人感动的路来。那有一次他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要到中国大陆去宣教，他本来也报名要去，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后来没有办法那一次成行，他非常的觉得失望。但是在祷告里面，圣灵就给了他这首诗歌，让他知道只要那不死的爱，从主来的爱在生命里面，虽然人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那个心神已经纪念。当他写下这首诗歌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条诗歌感动了两岸三地，感动了全世界多少的华人基督徒，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弟兄的祷告。主的爱好像夏虫永长鸣，好像春蚕到死吐不尽。我们帮着看见宣教的中国，看见我们遍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能够来传主的福音。真的，我常常觉得如果没有主的爱，如果没有认识神，走遍天涯海角，人生大概就是两个写照：太阳底下我们流汗，月光底下我们流泪，脱不了这样的描述。这些年有机会是世界各地在华人当中来传福音，真是看见都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曾几何时，我们盼望我们走出一条路，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如果到海外，大概情况可以有所改变。我去了中国大陆，很多人说：“哎呀，现在你们最棒的、最让我们羡慕就是漂洋过海啊！你们如果能够到北美去、到欧洲去，出国留学、漂洋过海，好像人生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他们说再往下就北京、上海，也蛮不错，也有海。很多人现在中国大陆叫做北漂，就是往北京去，往天津。”那个这个北京天津那个地区，那么另外一种叫沪漂，是往长三角、长江三角洲，那还有一种叫粤漂，就是往珠江三角洲。所以他们说呢，漂洋过海最好，如果不行呢就北京、上海，再往下的深圳、珠海，我说再往下就西藏、青海，也通铁路，再往下干脆跳海。人生对自己有很多的设计，很多的梦想，但是我相信当你我们漂洋过海，我们发现如果没有真正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其实一样照样问题一大堆，照样惧怕，照样沮丧，照样忧愁，照样这个彷徨，我们岂不是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唯有这位救了我们的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这条出路。这个林和成弟兄我看到他至少出了两个光碟，就是除了这个诗歌之外，他也有后来写作了许多的诗歌，有人称他是台湾的小敏。我们真的感谢主，看到在主的里面能够真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能够真正来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思想的题目就是 传福音的方法。其实如果用这个词，我想了半天也不是太恰当。我们已经讲过福音是什么，是神的大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用神的话来传讲，我们用生命的见证来述说。但是当我们具体看见圣经里面，特别看见耶稣在我们当中的示范，我们发现他在大群的人群当中，或者在几个人甚至面对一个人，主都不放过任何的机会要来传神国的道。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福音的工厂上也是如此。不但是近处远处，不但是不同的人群，我们甚至于在方法上面，我们不能说我只是恩师，就是只做个人布道，我只是做个人谈道，或者有些人说我只是对大型布道会有兴趣，我对这个几个人我就没有什么负担。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到处抓紧这样的时间来传。那这段圣经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来感动我们，神的仆人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这样的跟我们来说，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的3:6-9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读这段圣经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不但是一个撒种的人，一个栽种的人。我自己在的这个事工叫做 The Sowers International，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差会。那么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呢，我说有一个机构你们一定知道，就是那个海外校园。那么海外校园这个机构呢，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的楼上，他们是整个一排，我们就是小小的一间。我说无论如何你们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就在头顶上。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领受了一个负担，就是要去做一个撒种的人。圣经上说不管怎么样，撒种的浇灌的，最后神能够让他来生长。我读到这段圣经，这段圣经说一个撒种的人，你好像在神面前来播种来耕地一样，但是你在耕地的同时，最后那节说我们本身是被神来耕种的田地，来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又耕种又被耕种。我们一方面靠主的恩典出去撒福音的种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在被神来耕种。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神在同工，与神同工。那这节圣经啊，特别是这个第六节圣经啊，这段时间给我们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的老二呢出生这个到现在还不到5个多月，这段日子里面其实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反差很大。因为我们的老大出生以后呢，就发现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天到晚想吃。那你知道做父母，你看到那个婴孩出生了，就怕他不吃，看他吃那么高兴，这个拼命吃拼命吃，所以吃对他完全不是一个问题。那等到老二出生了，就发现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实在太斯文。开始我们蛮有安慰，因为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孩，我们说女孩就要比较女孩子家，那个女孩子家的样子比较斯文一点啊，将来也不用减肥啊，就很好。没想到他太节约粮食哈，就非常的完全不要吃哈，从来没有饥饿感。哎呀，那我们就非常的这个，尤其做母亲的、做妈妈的，就会常常很 frustrated。就发现说你怎么样想尽办法哈，他就坚决拒绝这个拒绝进食哈，不要吃哈。 那真的是会让做父母的感觉很辛苦，感觉好像很没有成就感，感觉好像真的是不知所措。但是这句圣经真的给我们，特别是给我的妻子很大的一个鼓励。突然间圣灵提醒他，真正其实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生长的是神，叫我们生长的是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特别紧张，我常常想我们华人好像对我们的孩子非常的紧张，就帮着将来他一定要去一个佛，东边有哈佛，这边有斯坦福，有人说这还有个丹佛，这是要。我在大陆也有一个人跟我这个讲说，哎，我的孩子也进了哈佛。我说你孩子进哈佛，后来他跟我说，哎，这孩子让我失望，他去了哈尔滨佛学院，简称哈佛。现在有很多人很奇怪，就信了佛，我们之前谈过，结果后来哈尔滨那边有一个佛学院开始开办，他小孩就瞒着他进了哈尔滨佛学院。他说我现在不敢跟人家讲，我只能告诉他说他进了哈佛。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孩子，我们好像那个手就是攥得紧紧，生怕他们有什么情形，我们就生怕他们不长，生怕他们啊这个，特别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成绩，我们就更紧张。哎呀，很多人说华人只能接受就是那个 A， 如果你拿不到成绩 A， 这叫 acceptable， 还算可以 ；B 就 bad， 就已经坏了 ；C 就是这个灾难性的哈。那么 D 就这个这什么？哦，反正我知道 F 就是 finish。我们固然要注重他们的学业，但是其实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唯有神能够让他们健康的成长。所以呢，感谢神，我们发现这段圣经说，栽种、浇灌。无论怎么样，我们尽上我们传道的功夫，我们因为是在与神同工，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我们本身的益处，是我们本身在被上帝耕种我们的心田。所以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不上来，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传这个福音。那耶稣的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有大范围的向很多人，向至少5000的男丁，圣经告诉我们用5饼2鱼来喂饱他们，向他们传神国的道。但是耶稣也常常在很小的范围里面跟尼哥底母一个人谈道，跟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谈道，而且他的传福音的对象非常的广泛。如果你按照当时的派别来看，这些派别其实就像今天好像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这个你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你的政治立场，都是传福音的对象。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利党人、分类党人，无论什么样的人，耶稣都向他们传。那么撒玛利亚人、加利利人、西利尼人、罗马人，圣经说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人，都是传福音的对象。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我们看见无论是平民，是有学问的人，是税吏，甚至是妓女、渔夫、孩童、士兵、盗贼、乞丐、家庭主妇，无论是谁，都是传福音的对象。不但这样，耶稣的传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各样的场所都是他传福音的场所，在家里面、在店里面，向自己的父母讲神国的事，向家人、向他的乡亲，在城市里面、在大街上面，比如像该撒、像撒该、像巴提买等等。那么在山上、在海边、在旷野、在郊外，甚至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场所能够来拦阻耶稣基督讲神国的事。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给我们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无论怎么样要来传主的道。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把握各样的福音的时机，当时的圣殿在过节的时候，耶稣一定上去，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公众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把握那个机会，除了去敬拜，除了去到圣殿去，他们也是一个社会交往的时机。耶稣在会堂里面，在婚宴迦拿的婚宴上面，甚至在上礼当中，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在人家里做客的时候，他都是来努力的传神的道。那耶稣用的方法我们看见是各式各样的。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说，其实传福音真的是你可以靠主的恩典，用百般的智慧要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面对尼哥底母，耶稣跟他的谈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见很有启发。他是用一个提问式的，好像今天下午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座谈的提问式的，来把重生的真理来告诉尼哥底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急于一定要我们马上就讲我们的，我们可以先让他来提问题，因为这样常常比较更有针对性，常常能够这个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看见他跟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一个对谈式，而且那一段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耶稣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来接受的地位，他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你知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把人子的那个，把耶稣基督那种的谦卑表达得非常的彻底。在当时那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偏见，看他们就是好像低人一等，就觉得他们血统不纯。一般所谓犹太人是不会去跟撒玛利亚人交往，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经过那个地方，都是绕道而行。不但这样，当时的社会是非常的重男轻女，通常男的就是那种大丈夫大男人，根本就不屑于跟这个妇女来谈论，更不用说向一个妇女来提出她的请求。所以难怪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大大的惊奇，你是犹太人，你怎么能会向我要水？这是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震惊的地方。但是这种震惊同时其实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愿意谈话，因为她感觉自己被尊重，她感觉自己被接纳，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敞开的门。所以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看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来负我的轭。我想真的是看到这种基督的风范，他是从心底里面对人的灵魂的爱，对人的迫切的怜悯的心肠。圣经常常用这个词说，主就动了慈心。这个动了慈心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一种感觉呢？其实动了慈心这个词，它原来的这个意思在当时犹太人的那个环境里面讲什么，就是讲今天这个词讲出来我们都很难理解。那个词的翻译如果照着字面的翻译，就是肠胃打结，肠胃打结。当你看到一个人，你突然间感觉你的肠胃打结，我们以为是不是你嫌他你要呕吐所以你肠胃打结，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那种迫切，那种的感觉，揪心的难过。耶稣看到这么多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失所，他就肠胃大结，中文把它翻作就动了慈心。我想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真的是发现你一定会有办法。想想当初你怎么追到你的女朋友，把她让她成为你的妻子，你不是真的好像你就不会放弃，你就会用各样的方法。爱会让人癫狂，当我们真正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你真的发现用保罗话来讲，我们好像癫狂了。我们若不癫狂是为神，因为知道神爱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用各样的方法 像对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对他们全家，耶稣就用讲道的方法。那么他往西门家就是探访的方法，他讲到很多比喻的时候，天国的时候，他用比喻的方式。当他在医病赶鬼的时候，这是一个地点，一个福音的一个行动的表示，好像现在的行动剧一样，目的是要让人看见他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常常说，神迹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神迹也是要让人去最后看见神迹背后的神。如果今天神迹只是让人对一些的人觉得啊了不得，这个人很有特别的 power，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方向。神迹是要让人看见背后的神。那耶稣也用见证的方式，约翰福音一章，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们说：“夫子，你在哪里住？”那耶稣本来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我住拿撒勒或者什么就过去了。但是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个话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今天在北美是非常讲 privacy， 我们常常别的都可以看，但是我们家不能让人看。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如果有人要到你家来做客，大概你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大扫除，该藏的东西赶快把它藏好，该那个东西赶快给它塞一塞，给它表面上弄得干净一点，比较漂亮一点，这样比较可以见的人。我突然间想，耶稣为此也来去准备，不是说你们来看。所以真的，其实从圣经来看，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透明的生活。我们不要怕人看，如果我们怕人看，就表明有一些的角落，有一些的部分我们还很心虚。有个故事讲说，有个传道人，他就在台上讲道，他很会讲道。那每次他的师母就坐第一排，那师母通常都是听道听的最多的，因为就是就这个要给他先生给他牧师有点鼓励嘛。那天他讲到真的是非常感动啊，看全场都在拭眼泪啊。他的师母也在那里擦眼泪，后来倒没讲完，快要讲完，他师母就离开走了。这个牧师在想，奇怪，太太怎么先提早走干嘛？他们家里那个教会就在教会旁边，师母过一会儿去抱了一床被子来了，走进来想，今天我的太太干嘛？是不是神经突然带被子带到教会来？后来那师母走过来就把那个被子铺在讲台上面。所以他说，你的道我太感动了，你不要下来，你就在台上，你就在台上生活，不要下来，你睡也睡在台上，这样让我比较感动。因为你下来以后好像我觉得有点出入哈。这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常常想说，真的，当你隔着距离看的时候都很美，但是我有共同生活的，如果说你的妻子你的配偶能够说这真是一个主内的弟兄，我想这是一个真正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里面外面都是一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保罗敢讲这样的话，你们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一个跟从神的人就甘愿让自己生活在一个鱼缸里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福音是一个见证。我们下午也早上也谈到这种的见证，不单是有话语的传讲，而且有生命的见证。所以耶稣在各种场合各样的时机面对各种人群，让我们看见耶稣除了广泛的来撒种传扬神国的道，照样耶稣也非常注重门徒的训练，好像精心的耕种。我们从耶稣的这个范围，他有这个最核心彼得雅各约翰，耶稣常常到哪里就把他们带在那里，让他们每时每刻就是一起生活，就是一起看一起听。十二个门徒到七十个人到广大的群众，这个让我们看见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但是传福音，而且呢，我们也需要真正的在主的里面来好好做门徒的栽培，门徒的训练。 靠着恩典能够真正能够造就出一些教会的同工领袖。我常常有个感慨，我觉得中国大陆不是缺基督徒，今天基督徒到处都是，但是很缺很缺工人，而且特别缺少门徒。很多人在这样的聚会里面他信了主，但是呢也很容易就流失。我看见过去在农村有许多人信了主，但是当今天许多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成为民工以后，好像因为一方面当然环境不容易，但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好像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一样，当如果没有真正做很好的门徒的训练，没有做这些的精耕的工作，有时候环境一改变就站立不住，就随风摇动，很多人甚至于完全圣经也不读，祷告也没有。我想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不但是广种而且是精耕。耶稣用什么办法来好好的栽培带领我们？看见耶稣他亲自带领这些门徒，耶稣与他们同住同行同吃同住，耶稣精心的来教导，耶稣亲身的来示范，而且耶稣在爱里面来建立他们。像彼得我们都知道三次不认识不要死，但是主给他机会，主在爱里面来建立他，把责任托付给他，允许人犯错。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恩典和真理怎么来平衡。我发现中国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非常看重真理，当然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为了那些非必要性的所谓 non-essential 的，可以变一个你死我活，可以变一个互不来往。那这是我们在恩典和真理当中的一种偏差。耶稣基督他愿意给人机会，让人能够有犯错的空间，而在错误里面来看见自己当怎么来转回，让人得着盼望。这些都是耶稣在他的门徒的训练当中非常好的示范，我们实在看见耶稣怎么在做这些的工作。那主的门徒保罗，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提过保罗，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感动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这段话，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胜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觉得这段话是对门徒训练一个最好的解释。门徒训练不是因为你收一帮学徒所以呢你就当了师父。耶稣说这个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父亲跟师父有差别。父亲是什么？父亲是身，师父是带，身是那种生命里面的关系。而且我发现他用的词啊都是父亲用的。保罗说，我求你们，现在大概很多爸爸妈妈这个做父母的看到你的儿子你的孩子都说我求你，这样我求你，我求你吃饭，对不对？常常用这个语气。你发现真的保罗迫切到一个程度，师父是常常说你去做，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但是一个为父的榜样是你效法我，你看我怎么做，你来效法。我想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一种在圣灵里面被提醒，一个美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主的工人，他是用生命在传，他是一个为父的心，看见世上的灵魂那种肠胃打结的心，他是一个愿意靠主的恩典把自己完全的倾倒在祭坛上面，让人看见他怎么活，让人看见他 怎么样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就发现说，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工作是大权人士，也可以是很小的对象，他的方法他的策略无论如何都是要让人能够听见神的道。那我想总括起来，对我们今天很需要来把握的就是这两点，恩典和真理，这是基督带给我们最大的宝贝，恩典和真理。真理我们比较知道比较明白，但是恩典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在法国的巴黎，在那边带领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么因为他们是借了郊外的一个修道院在那里进行，那所以呢这个聚会当中休息的时候，我就出来在周边走一下，没想到那天走了不远，那个修道院不远，就看到这幢房子。我开始没有太注意，但是当我后来看见那个栅栏上面的这个牌子，突然间有几个字让我引起注意，那里写说这个人是 Victor Hugo， 雨果大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法国的一个大文豪。哎，我就很好奇，我说 Victor Hugo 在这里，这幢房子跟他有什么关系？那么我就去问那个守门的人，跟他交谈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150年前就在背后这幢房子里面，这个大文豪雨果就在那里有相当一段时间住在那里。他特别提到那一本非常著名的小说叫《悲惨世界》，就是在这幢房子里面完成。哇，那个《悲惨世界》因为小说对我印象可以说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那个《悲惨世界》？无论是小说，无论是电影啊，对我们很多人都看过。这个被称为世界名著。那其实雨果本人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很多的作品，你发现他其实要把福音的真理透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悲惨世界讲到一个这个大陆的版本叫做然阿让，他原来是一个这个法文叫 Jang Wa Jang，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翻成然阿让，那么台湾的版本翻成叫邵万强，翻得比较有点像中国的名字。那无论如何，这个人呢，他就因为是一个偷窃犯，所以后来就被关起来，一关就19年，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常常说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这样世界才会太平，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关起来。但是常常有时候你发现其实是蛮反的效果，因为这个然阿让一被关起来以后，他就心里面很愤怒，他觉得说我才偷摸一点东西，你给我判了19年，我整个人生都毁了。所以结果呢，他常常很多人关在里面，他就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报复社会的心态。中国大陆其实有一个统计，基本上从监狱释放出来的人第二次在犯罪，那个比率非常高。出来以后他很奇怪，他就第一个是他就很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心态，那第二个呢，很多人是在监狱里面的互相切磋，因为一群犯人关在那里就几乎在那里最近大陆有一个人就本来一个年轻人好好的，结果他大概砍了一些树木，后来就被关起来，结果就关到监狱里面，后来就被打死了。监狱里面那些犯人就美国也是这样，很多人很怕进监狱，他不是说怕被关，他是怕被监狱里面其他的犯人欺负。那些人在里面就变成变本加厉，这个很多人在那里切磋，所以这个姜巴将他在里面就锻炼就一身武艺啊，他就更加厉害，很多人就脚踏风险，将来偷怎么不被抓住。好不容易熬到19年，他就刑满释放。那出来以后呢，发现整个社会是对他拒绝，人家只要看他的身份证上面写着说进过监狱，以前法国有这条，你只要被关起来过，你就好像打一个烙印，走到哪里别人都知道，租不到房子，找不到工作，整个就是。那他就更愤怒，他觉得说我要回到社会，社会又不接纳我，根本就没有出路。 结果在一个风雨之夜，实在无处地方去啊，他试着敲门，刚好那家是基督徒，一扇门为他打开，还有热情接待他。那个人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囚犯，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让他睡，给他吃给他喝，最好的招待他。睡到半夜，这个然阿让就爬起来一看，这个人家里面很多的餐具啊都是银子做的，他随身就带一个作案工具，就是带一个麻袋，就是干脆一股脑全把那些通通放到他的麻袋里。他心里想说，这一个人真傻瓜，他不知道他在引狼入室，我就是要偷东西，现在刚好不费吹灰之力，所以全部席卷一空，然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啊，没想到后面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谁呢？是那个探长，监狱里面的探长，就想说这个人根本就是贼心不死，这个人就是没办法，因为到期限里把他放了，这个人一定会犯罪，所以就一直跟踪。一看果然，你看现在半夜三更，他从人家家里出来背一袋的东西，所以当场就把他抓住，人赃俱获，那他也无话可说。这个探长就把他带回那个基督徒家里面，对他说：“你太傻了，你引狼入室，这么一个人，现在你看又犯案，东西你留下，人我带走，这种人只配监狱里面关一辈子。”没有想到那个基督徒怎么说，他一句话没有说，他转身又回他的小房间，就把那个烛台拿出来，那个点蜡烛的那个烛台也是银子做的。他对这个然阿让说：“兄弟啊，你走得太匆忙了，那些东西我都是送给你的，你还漏了一样东西，我也要送给你，就是这个烛台，你可以一并拿去。”那一刻，这个探长跟这个囚犯两个人都愣在那里。那探长心里想说：“糟糕，我抓错人，人家送给他，那不能算他是偷的。”心里面很不甘心。那个然阿让更是震惊：“我偷了他所有的东西，他说全部都送给我，再加上这个烛台。”后来这个探长就这个也无话可说，他就先离开。他离开以后，最后呢，这个然阿让就背着那袋东西要走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跟他讲了一句话：“兄弟啊，希望你从今以后，你今天晚上所受到的对待，你能够再去对待别人。”那个晚上，然阿让遇到了什么？他遇到了一样叫做恩典，这个世界没有的。雨果要告诉我们，这就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我们本来是像这样的一个坏人，一个罪人，但是有一位他不计较我们的过去，白白给我们，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生命。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也是我到德国第一次查经，我们就查到那段圣经。那个有罪的妇人被众人推来放到耶稣跟前，你看看这个人犯了摩西的律法，这种人按我们的规矩用石头打死，你说怎么办？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他弯着腰在地上画字。最后当众人渐渐喧嚷平息的时候，耶稣抬起头来看着他们，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一道光照进我们的黑暗里面，突然间每个人的心都很深的被震动。面对神的光，有谁敢说我是全然圣洁，我是毫无瑕疵？圣经上说，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只有一个不用离开，就是耶稣。他完全无罪，他完全有权利来审判。这位最有资格可以审判我们的神，他看着那个妇人，他说：“没有人定你罪吗？”他说：“父子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是溺爱，耶稣是不讲原则。你知道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一刻他决定让自己代替我们成为罪，承担罪的后果。他知道我们人何等苦啊，在罪的束缚底下，他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神的里面成为他的义。那一刻那个然阿让也受到震动，小作接着说，这个然阿让出来以后整个人变了，监狱没有办法改变他，刑罚没有办法改造他，但是恩典把他震动以后呢，这个探长就非常不甘心啊，就觉得说这个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他就一直跟踪他，就想要抓他的把柄，没想到这个男人真的完全变了，他就到处去助人为乐，到处去就帮助穷人，到处就是去做好人好事。那这个探长后来实在是恼羞成怒啊，最后呢就给他设陷阱，就巴不得他就是去犯罪。但是甚至一次一次，这个男人也知道这个探长要陷害他，但是每一次就是仇将恩报。最后这个探长觉得无地自容。我觉得这个小说最感人的地方，在他的法文版的原文原版出版的时候，他前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把这句话翻译出来。这位 Victor Hugo 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就是一个悲惨世界。他为什么讲悲惨世界呢？就是他的小说里面看见那个世界，其实真正的受害者变成是那个囚犯，而那些以为掌握了正义的，以为掌握了法律的，以为我们道德高尚的，最后赤裸裸的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里面的那种心态。我们是巴不得取人的性命，我们是巴不得人称赞我们是最高尚的，我们是最道德的。像我今天讲到，无论是那些的放跑跑过跳跳照光光，一个人，我每一个人，今天有人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被一次人肉搜索，大概我们都无地自容。他提醒我们要记得恩典啊，因为唯有恩典能够真正改变我们。所以我常常想到基督徒有一个人生的记号，就是恩典。保罗一再讲，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宠成。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叫恩信教会，感谢主有这个恩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用恩慈来相待。真理我们很容易这个，我们觉得我们掌握了真理，但是怎么样能够跟恩典配合在一起？诗篇六十五篇，我们这个经文很熟悉。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地下自由。我们也很喜欢这样的经文，特别是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但是其实这段圣经，我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突然间有个感动。我想到，其实神说我以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冠冕是一个人的身份，大祭司有那个大祭司的冠冕，如果你当了在犹太人当中你是一个王，那么你有王的冠冕。基督徒的冠冕有一样恩典为我们的冠冕，因为别人一看你的冠冕就认出你的身份。基督徒什么让人马上就看出来他的不同，就是恩典的气息。恩典的气息，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失去了这个恩典的冠冕，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记号。它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特点。这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熟，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里讲到恩典和真理这样的配合在一起，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承受的那在我以后来的，反什么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世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以前以为我这段圣经已经很熟了，读了好多遍了，刚信的时候就读约翰福音，就好像就读这个经文，但是这个圣经后来一读再读实在是感动。我想到一看这段圣经讲什么，讲到第恩典的源头，从基督以外没有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把这个恩典的时代带来了。我们本来都活在律法之下，律法是叫人死，因为面对律法我们就发现我们活不下去，我们没有一条能够达到它的标准，但是恩典让人可以活。而且这里那个次序啊，是先恩典后真理，不是说真理比恩典不太重要，不是，乃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先来真理我们就活不下去，因为在神的真理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他的标准。基督来带来上帝的恩典，他替我们死，白白舍命，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得以活，然后再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一步步开始成长。所以很多的朋友很担心说，哎呀，我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啊，我觉得基督徒是太难了，那我就做不到怎么办？这是我们对神的恩典还不够认识。我们知道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会得救。然后我们是在恩典里面来成长，不是我们信主我们什么都会了，或者你必须要整本圣经倒背如流全熟了，然后你才够格做基督徒。这是我们以前以为说你要加入共产党大概是这样，你要通过各样的考试，然后呢大家评选，最后一次通过就是说你够格，所以常常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神在他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恩典有什么特质？这段圣经提到恩典，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那你讲到这个恩典是丰富的，是充充满满的，只是解说那是充充满满的，取之不竭。恩典是外展，所以这段圣经特别用光来描述。约翰为了要讲清楚这个恩典和真理，他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啊，那个光就是会发散的，会照出去。恩典是可以传递，约翰说我们都领受，主把恩典传给我们，我们领受了，而且这个恩典是叠加的，恩上加恩，越用越多。你发现世界上的东西真的其实都是 越用越少，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就是钱越用就越少，做了十三封，但是你发现只要跟上帝连在一起的东西都是越用越多，爱真爱越用越多，你不用怕会少，恩典越用越多。在主的里面的饶恕，你越饶恕越用越多，从神来的恩赐你放心越用越多，很奇怪，所以圣经都用这些词来形容，从圣灵来的能力越用越多，所以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就是讲到这种从神来的那个特质。那这段圣经我觉得特别把恩典告诉我们怎么来表达，道成了肉身，上帝恩典的表达。 道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生命，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成为行动，成为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把神的恩典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生命生活两个层面里面来表达。而恩典能够带出什么果效呢？约翰说我们见过父的荣光，约翰说这样的恩典把我们的生命都改变。什么是见父的荣光？就是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约翰进一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唯有基督把神的荣耀把它发表出来，把它彰显出来。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奇妙，这样的恩慈，这样的做我们的朋友，活活看见神的形象，让人得着神的祝福，让人看见有一个新的出路。刚刚这段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约翰有一个对比，他说律法是借摩西传，本来犹太人以为这是一条路啊，但是他们想没想到越走越辛苦。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走律法的路，他们倒背如流，他们把律法的就挂在头上，把它做成第二个东西带在身上。但是走得通吗？走不通啊。保罗自己是亲身走过这条路啊，他说我本来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啊，我自以为我守全了这样的律法，没有想到律法是叫我死啊。不但是他的体会，是马丁路德的体会，是每一个人的体会。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说，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佛教徒的一条，佛教就是说你造桥铺路，你积功德，你好好的做，你多多的烧香，你多多的捐香油钱，你佛庙就办，那么你只要越刻苦，将来你就这个得到，你就成佛。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走不通啊，人想在律法里面活不可能，律法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一条全新的路。而这条路是通天的路，突然间保罗好像觉得枷锁脱下了。对于那个马丁路德来说，他以前做到一个地步，刻苦到一个地步，他要到这个梵蒂冈去啊，朝圣的时候啊，就一步一个台阶啊，真的是这样磕头磕上去。他也是一样，今天很多佛教徒也做这个功课，或者说那些的回教徒也是这样，一天拜五次啊，拜得很虔诚。但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突然间他好像一条全新的路。马丁路德真正明白，唯独恩典 ，solo grace，solo faith， 因信得胜，全新的神的恩典，看见一条新的出路，也让人看见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常说，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关系的信仰。什么是关系？这段圣经把关系用一个最妙的词讲出来。刚刚大家读的圣经里面，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词是描写关系？还记不记得刚刚那段圣经？在圣经里面，你觉得哪一个词是特别讲关系？其实有好几个词都讲关系啊。你看，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讲关系？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特别是第十八节那里讲一个词，父怀里的独生子。我想只有做过父母的，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这个什么叫关系。当我抱着我的孩子的时候，对这个孩子来说，他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他在妈妈的怀里，他在爸爸的怀里。对这个父母来说，你抱着他，好像你会不会感觉，其实孩子有时候也蛮重的哈。有时候他到了20磅，或者我常常问我现在抱了一袋米会什么感觉哈？那个米也20磅，你爸爸赶快放下来哈，太重。奇怪，你抱一个孩子，你不会嫌重吗？你还希望他重一点，因为重一点的话，表明这个他吃了很多，他会很健康。你希望他越重越好。 你越看他越可爱，你越抱他。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真的有时候忍不住对我的孩子说，爸爸很感激你，因为你可以让我抱，抱的话就让爸爸很有成就感。那我很觉得这个，你知道人有两种需要，你除了需要被爱，你也其实人有另外一种需要，就是你很想有一个爱的对象。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就是这样的特性，神他就是爱，爱他有。如果一个人其实蛮惨的，就是觉得好像没找不到爱的对象，其实你也蛮惨的。那当你抱着孩子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就建议我说，你看你要知道时间很快啊，趁着你孩子让你抱，你赶快多抱一点，一眨眼你想抱他都不要你抱。因为我发现有些父母就动不动就说，哎呀太累了，把孩子送回家，老家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照顾。我觉得其实是犯了一个蛮大的错误。我们千万不要只觉得说我们现在这里工作很重要，事业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就把最宝贵这段时间漏掉了。这段圣经就形容真正的关系，父怀里的独生子。可以说约翰是深得精髓啊，因为你当你读到后面，你发现这个约翰这个到了后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那他们就彼此对问说，哪个人要出卖耶稣啊？这个老大，这个彼得啊，他觉得他最厉害。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个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人跟耶稣关系最近，谁呢？就是这个约翰。所以彼得给他使个眼色，约翰就去问耶稣。但是你看那段圣经描述，约翰呢，他就侧身挨进主的怀里。你有没有读到这里？你觉得蛮肉麻哈？你到底每个人怀里这？我告诉你，真的，其实如果当你了解一个最深的关系，所以你发现约翰他写约翰福音，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写启示录。当然，这个圣灵是第一作者，圣灵使用这个器皿把它记录下来。约翰从来不用这个称谓，说我约翰写了这本书，我约翰写了那本书。他里面提到自己，他用一个词来代替，什么词啊？主所爱的那个人。所以教会历史把约翰称为爱的使徒。他了解那种最深的关系是一个父怀里的子，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是在基督的怀里。用耶稣的话来讲，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加上这种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种的关系是今天世界上最少或者找不到的。世界上今天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fear of intimacy。 今天其实你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婚姻里面的问题，有那么多的外遇，有这么多的一夜情、婚外情，各式各样，本质上是人惧怕进入亲密。当人他害怕，他总不敢，好像中国人说的，逢人就说三分话，不要全抛一片心。到一个地步，一个本来是最亲密的关系，一个 intimacy 的关系，但是不敢进去。你防我，我防你，你有你的户口，我有我的私房钱啊，你有你的这部分，我有我的这部分。怎么会产生呢？当人与神的 intimacy 被打断，人就没有办法与人建立真正的 intimacy 亲密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人与自己都出问题。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是当人与神恢复了关系，基督就把这种关系表达出来。他常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我到地上来是要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我与父原为一。这些话都是讲到这个关系，而这种关系当我们把握住摸着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出路。 但如果要来实行恩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不过呢，我看到一个见证哈，蛮感动我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做。在内湖啊，台北的内湖，有没有从内湖来？没有哈。哎，内湖来了，对，我也住过内湖哈。我住过到台北，我住过两个地方，一个是永和，不太远就永和豆浆。虽然永和豆浆现在到处都有哈，不，当然有人知道台北的永和豆浆其实已经改了，正宗原来永和豆浆现在改成叫好像叫世界豆浆等等，在那个中正桥翻下来的地方。那不过那一吃真的味道给我们洛杉矶达向精品哈，那真的是很正宗，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在那边几天就天天去吃永和豆浆啊，吃那个烧饼油条。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内湖，那内湖有一个弟兄姓朱哈，朱弟兄。他讲一个例子哈，他说他有一次啊，他就决定要怎么操练恩典，他就到一个传统市场，他去买菜的时候啊，他认识他买了那个23块那个这个菜，他就对那个老板说，他说你我给你30块，你就找我5块就好。那很少一般的人买菜都是讲价讨价还价，他说你给我5块2块钱不用找。哎，他说那个老板就很高兴哈，就后来他常常用这个办法。他说，哎，本师说我发现人有大概有10种反应哈。他说第一种反应叫最常见的，就老板很开心说谢谢你。他说第二种呢，老板很客气说不要不要，但是脸上挂满笑容，很开心说还是要坚持找他。他说有的时候呢，遇到老板就说好了好了，钱我收了，但是呢我也不要占你便宜，我送一点葱，送你多加一把葱。不过他说不是不是，他说那些人都很开心。不过他说第四种是最高干的最厉害的反应，那个老板就拿了这30块钱说啊，这个再给你加一块姜，其实告诉你本来应该32块，现在就算你30块就可以了。这个老板更厉害，无论如何都很开心。那他讲了这个见证以后，后来有一个姐妹啊，她说这个不错，我要去学学看。那个姐妹是出名的，就是非常会讨价还价的。你知道很多姐妹都非常厉害的哈，就是往那边找，一看就是要找最新鲜的菜，但是希望钱包上的钱是最少的。通常姐妹都有练就这一身功夫哈。所以那个姐妹说，她本来就是习惯这样，就是常常在讨价还价。那么那天她就说，哎，这样，那我去试试看，看看效果怎么样。结果她说，他那天去也是这样，他买了青菜啊，买一些，后来这个老板说157块，那刚好这个他知道那个钱啊是157块啊，那他在排队要付钱的时候，刚好前面那个顾客老板在跟他算账的时候呢，就讲了一个笑话，他觉得蛮好笑。那后来他给钱的时候，他就给老板说，这里160块钱，你刚刚讲的笑话真的很好听，很好笑，我谢谢你，不用找了，就给他160块钱。他说这个简直是违背我的天性了，我本来怎么可能啊，我那天他豁出去了，我试试看啊，他就给了160块。那没想到给了160块以后呢，老板真的很开心啊，老板又给他一大块的这个姜，再给他这个1块甜不辣。老板说这个，哎，不好意思，好，不过你既然这样，我就给他。那这个姐妹回去说，他说我吃晚饭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虽然是多花了3块钱，但是我真正赚到了什么？他说第一，我发现我心情特别好，我真的赚到了很好的心情，我赚到了老板的笑容，我赚到了老板说的谢谢，我也发现赚到了跟老板的友谊，而且我发现还赚到了一大块姜跟甜不辣，而且我发现赚到了一顿很愉快的晚餐。他一算啊，其实真的好像付出不多，但是真的得着了不少。我想其实当然不是我们很功利哈，每次给几块钱就想说我有什么收获，你越想这样大概你越来越痛苦了哈，你觉得这个可能有老板就一声不响就收下了。我以前就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小学里面要写红色日记，大陆来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年代都是红色，要写红色日记。那么后来我就很羡慕那些小朋友啊，他们常常就写那个日记，虽然都跟雷锋的差不多哈，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就把它念出来啊。常常就是说过马路看到一个老太太，然后去搀她过去，我以为是搀她等在马路上， 因为我只要一戴帽子，就没一个老太阳给你拍的，裤子扒都扒的硬才过去啊，真的很沮丧，怎么回事？那有一次呢，我看有的人就什么地上捡到一些钱啊，交给警察啦，然后就奇怪，我走路就很留意，就怎么都看不到一分钱都看不到。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既然这样，我自己创造一点办法。那时候家里条件实在很艰难，根本没有可能啊，那怎么办？有一次我发现我爸爸有一样东西，他很宝贝，就是刮胡子那个刀片，他有一把刮胡子刀，还有几片刀片。我想既然这样，刀片那个蛮值钱哦，很薄的那种。有一天趁他不注意，我就拿了一把刀片。拿刀片以后呢，我就去上学的路上，我就拿着手里挣扎半天。后来我觉得为了写这篇日记，我得做出一些牺牲，我就自己这样就把那刀片扔在地上了。然后呢，就走过去假装没有看见。一会儿假装又想起来，回过头来又捡了那个刀片，然后就跑到那个民警那边，就把那个刀片交给他。我说地上捡到了，他说好啊，你放在那儿，我还不走了，因为我想说你还没有称赞呢、啊，因为你一定要讲几句嘛，那是不太会撒谎啊。不，我就希望跟他讲几句，说很好，孩子啊，非常你好，拾金不昧哈、啊。那他只要有这个话，我立刻给写在日记上。奇怪，等半天他就不讲了、啊，他说你可以走了。我的天，我非常生气啊，非常失望，我白白损失把刀片，结果什么他都没讲，我也不能，这个写到日记里面去。但是其实真正如果让我们与恩典的源头接上，你会发现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当我们想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愿意来操练的时候，真的，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恩典的气息就是你不是太斤斤计较，你不是别人一句话，有时候别人一句话本来也不是讲你，然后你就听了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就你越这样的其实越糟糕，因为接下来你就越想越觉得他跟你过不去，越想越觉得。我看到有个故事讲的真的蛮可怜哦，有个司机他开车，那个山路里面蛮窄，那个路当然也拐来拐去，所以前面到底什么也看不太清楚，好像转弯才看得到。那那天他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个车对面开过来，开过来了，那个司机就把那个车窗摇下来，就跟他讲一句话，他以为那个司机跟他讲什么话很重要，没想到那个司机对他说猪，哇，这下他真的很生气呀、啊，你是好好的你。骂我猪，他就很那车过去，其实你算了也就算了，他不行，他非得要回嘛，就把车窗又摇下，对啊，你也是猪，人家车早就过去了，他你也是猪，没想到刚讲完一转弯就撞上一群猪哈，山路里有人放猪啊，那个人本来好心提醒他，不是说前面有猪，因为是太快，根本来不及讲什么话，人就猪了。你说你如果没那么生气，也不会出那么大车祸，真的结果啊这个。本来不提醒好事哈，结果他还很生气，还骂人家，后来撞上猪才发现人家本来是好意。我想的其实，如果一个恩典气息在我们身上，常常就是不太计较。你越不计较，你发现你的路越宽，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世界蛮美好。你发现其实不是很多人要跟你过不去。那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不但是让人看见父的荣耀，让人看见生命怎么被改变。约翰福音的作者圣灵透过一个器皿叫约翰，这个约翰本来是什么人？雷子就是脾气很暴躁，暴躁一个程度真的是当他看到撒玛利亚人不信主，他马上给耶稣出主意，天上的火降下来全部烧光。我们有时候其实别像他，有时候我们好像也会吧，恨铁不成钢，是，你怎么还不信主？我这苦口婆心，我花那么多，花那么多电话钱，我花那么多邮费，我真的是，哇，你真的不信啊？不信算了，这个。我认识我们家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是这样，因为我妈妈老跟他传福音，爸爸后来被劳动改造，所以关起来，那妈妈有那段时间就还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邻居呢又不要信福音，而且每次传完福音我们家就遭殃，因为他们就到这个居委会去报告，然后马上居委会就来人，你们花岗岩脑袋还在传上帝，不看见吗？他们其实对我们真的很多欺负，他们家两个孩子年龄都，我跟我弟弟年龄都比他们大，那两个小孩就老欺负我们，很不讲道理。妈妈都跟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不要 不要这个跟人家争执。哎，我看他这样，我就有一次忍不住跟妈妈说，我说你别传了，如果他们这样下地狱也就算了，别传了，两个人心情跟约翰差不多。但是跟着耶稣越久，他的生命被改变，约翰竟然成为一个爱的使徒。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到晚年这个约翰他都没有办法站在讲台上，是别人用椅子把他抬到前面，他坐在那里讲什么道。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正像他在约翰一书三书二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他基本上一开口讲第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也被称为一个爱的使徒，神就是爱，就是这位使徒在灵里的看见，神就是爱，完全脾气个性被改变。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靠人，你改不了你的个性，但是神能够改变，因为恩典也让人这样可以改变，价值观念被改变。约翰跟着耶稣，就像当时那些门徒都有各怀鬼胎各种动机，那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强的动机，就是看耶稣那么受欢迎，到处这个神迹奇事，所以他们觉得跟着耶稣很有面子，很风光，而且他们觉得耶稣大概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有一天可能会做王，那我们呢跟着他有好处。所以后来每个人都想在耶稣跟前要做一个很高的地位。那雅各彼得雅各跟约翰这兄弟两个蛮有头脑，他们也不当面讲，他们就开后门，就让他的妈妈出面，觉得说妈妈出面那个耶稣不能驳那个面子。所以有一天那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就出面，就跟耶稣说了，说你将来好不好这样，这个你得过降临了，让我这两个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一个是人大委员长，一个政协主席，你看怎么样？哇，这个你知道这个话一讲出来啊，真的其实当时那些门徒就咬牙切齿，心里想说，哇，这个位置我们都想争啊，你也不经过民主选举，你想这个被你占怎么办啊？其实这是当时的价值观。耶稣说左边右边不是我能决定，但是耶稣接着讲，人如果不舍去生命，不背着十字架，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最后你看见这两个人其实真的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第一个为主殉道，就是那个雅各，一个是最后一个为主殉道，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约翰最后一个为主殉道。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最后一个位置殉道好像还蛮幸运的，其实一个被砍头的殉道士，他当然需要神的恩典，有人说大概需要五分钟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恩典。一个最晚殉道的人，他需要一生的恩典。对当年那个老约翰来讲，神把他放在拔摩海岛，把他就一天一天看见教会的光景，多少的事情在他的心头，突然间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在主的左右，就是愿意好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失了，但是结出许多的子民来。一个寻道者的生命是不再是地上的价值观，乃是看见在永世的荣耀里面神所要给我们，是一整个观念的改变，人生内容的改变。本来都是乡村的渔夫，但是因为真正生命与神的连接，被神改变成为建立教会的柱石，从过去自我中心的人生，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这位约翰这样说，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我都要跟随，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跟随羔羊的生命。我相信这也是约翰能够真正靠主一直持守到他晚年，能够 finish well 圣经里面有不少被神大用的人，但是很可惜都是半途而废。好像那个扫罗王曾经被神要使用，但是呢用不下去。圣经里面真正 finish well 的不多，能够像约翰像保罗这样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不多。感谢神，因为他愿意跟随羔羊，他的眼光就是注目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生命被改变。我们看见这就是恩典和真理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力量，让人真正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行。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要停在这里。我们家呢，其实第一个基督徒呢是我的外公，我的外祖父。他早年呢是原来老家在安徽，后来呢当时代啊，在二三十年代上个世纪，那么很流行，就是很多年轻人到，特别是到上海去，那个叫做去淘金。上海那时候叫做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所以他年轻轻的就跑到上海去。当时想得很天真啊，带了一些钱，他想说我这个凭我这样身强力壮，那么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找一个饭碗不成问题。没有想到去了不久就发现世态炎凉，非常现实，根本就跑来跑去找不到一个工作，找不到一个饭碗，很快带去那些钱就花光了，那怎么办？着急啊，然后就到处去找。有一天就给他经过一个地方，看到外面写一个大的牌子招工，他也不问青红皂白，看招工就冲进去。其实人家下面还有一些小字，他进去一看吓一跳，里面放一张长桌子，后面坐一个人呢，金发碧眼，这个高鼻子，哇，一个洋人。原来那个是一家洋行，那洋行在那里招的是职员，而且有条件写清楚要会讲英文。外国什么英文，他上海话也不会讲，哇，土里土气就跑进去了。这个洋行吓一跳，一看一个中国人，叫这种叫翻鬼啊，这个那么想象出来，那奇怪，那人会讲中文，他开口就说你来找工作。一看外国人想说，哎，这人会讲中文的，他说对对，我来找工作，那请坐。他坐下，那个人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啊，姓名啊等等，讲完就开始跟他讲英文了，因为本来就要招一个会讲英文，所以就开始跟他讲英文。外头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中文，也不知道怎么文，也听不懂，那怎么办呢？做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说表达都表达不出。不过老中有一个秘诀，听不懂就点头，就点头啊，这点头，所以那个人也搞不懂，以为他听懂了，就一看他都在点头。最后呢，就考考他，两对文件在桌子上 ，this or that， 这个还是那个。外公一听也听懂，不一看他手指，然后就混过去，就跟着他就指啊 ，this 啊，刚好给他蒙对了。前面的讲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最后刚好对，所以那个人就以为说，哎，他不错嘛，因为哈，那所以就说那就录取了，录取以后才发现他什么都不会。但是已经说录取了，所以呢，后来一看，刚好那个洋行就缺一个位置，就是扫地擦桌子，缺一个小工，所以就把他留下。那后来他就变成洋行里面当小工，就扫地擦桌子，他也很高兴，总算找到一个饭碗。当然他也很努力啊，那时候白天工作，回到住的地方，晚上挑灯夜战啊，读书啊，刻苦用功啊。几年以后真的蛮厉害的，大概五年他就从那个洋行里面就直爬，然后呢就变成中方的副总经理。那再到后来他也不做洋行，就从洋行出来就做房地产，就买房子做股票，一模一样，跟现在其实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那么做到后来呢，这个上海有一条路叫霞飞路，现在改名叫淮海路，他就在霞飞路上面，从陕西路到襄阳路，陕西路以前叫雅尔培路，这在那一段就买了很多房子。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非常自卑， 觉得 everything is okay, everyone is okay, but I'm not okay. 我最差。哎呀，天都塌了，我整个什么都不行，我怎么那么糟糕？非常自卑。但是当你有一点成绩了，你反过来就非常自豪，非常骄傲。I'm okay, everyone is not okay. 全部都不行，就我最厉害。外公当时个性就变成这样，以前非常自卑，但是以后就变成非常骄傲。你看我多厉害，你看我现在这个这么成功。那后来他成家立业，那我妈妈说小的时候记得那个外公啊，真的就是变成这样。虽然生意做得很大，虽然家里面条件很不错，去上学都有私家车接送，家里面好几个佣人，但是呢这个父亲实在不像父亲。我外公后来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赌博，赌得天昏地暗，什么都可以拿出去赌，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而且如果一回家呢，就是孩子倒霉，哇，拍桌子摔盘子，反正弄得鸡犬不宁，脾气非常暴躁，就变成这样一个人。妈妈说哎呀，那时候就感觉最好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就是鸡犬不宁。没想到有一天刚好外公在家，有人敲门，那他打开门一看，哎，一群年轻人站在他跟前，原来是一个飞鹰队。飞鹰队说：“我们来给你唱条歌，我们来给你念一段圣经。”外公一听，别烦我，我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对不起，你们找别家。那些人说：“给我们五分钟，我们不进你家，就在你门口给你唱一条歌。”外公看最有意思，这些人呐、啊，都是好像大学生那个模样，年轻人一排，每个人穿一个夏天的时候穿一个 T 恤，上面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他说：“我很倒霉啊，来一群罪人。”你看看也不像啊，你们都是好像大学生的样子，怎么是罪人哈、啊？不管没有关系，你们是罪人就罪人吧哈、啊。那么后来。他们再三要求，所以他没有关门，说你们唱，快唱，唱完你们走。那唱完他们走了哈，刚要关门，一看转过去，背上几个大字：“你也是罪人。”哇，这下他就不关门了，好像被蛰一样呀。站住站住，你们是罪人没有问题，你说你也是罪人，你是我也是罪人，这还了得哦？这是人最不愿意听的，他这就，他说：“你们来来来，跟我讲讲为什么我是罪人。”现在一听就很高兴，你要听啊，那太好了，一波风就进来，就跟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他说你听他们讲什么，他也没有听懂，也觉得你们根本年轻人讲什么。但是奇怪，那天晚上他躺下睡觉睡不着，就是那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好像一直在他眼前，就是看到那几个字。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说，真的，我在做生意里面，我难道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良心都平安吗？我难道从来没有欺骗说谎过？我难道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突然间好像那个良心啊就被激活，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否认这个 statement， 你也是罪人。很奇妙，过了没有几天，他的一个商界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找他说：“姚先生啊，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拿了博士学位，全部放弃，现在做传道人，到处传福音，讲道很有能力。”邀请他去参加那个圣上界博士的辅导会。奇怪，以前他从来不要去，那天就觉得说很愿意去，他就跟他的朋友去。没有想到那个辅导会就把他的一生改变。他不但在那个布道会上决志信主，而且他在那个布道会上决定从此要变卖家产做一个传道人。很奇妙，妈妈说那天看到外公回来，他对这些孩子说：“吃完晚饭不要走，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妈妈说一听那个话就心惊胆战，从来没有过的，爸爸跟我们开家庭会议有必要吗？都是你说了算，还开什么家庭会议，一定要出大事。他说就战战兢兢啊。后来奇怪，这个爸爸呢很和颜悦色，那天就给这些孩子们讲说，爸爸去听了福音，听了布道会，今天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知道原来罪人上帝要来救我， 知道了我过去是这样的捆绑，今天有一条出路。最后他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将来生活会不一样，你们可能没有这些物质的条件，因为爸爸已经决定要把这些房产都卖掉，要来支持福音的工作。但是父亲给这些孩子们，他有五个孩子，他给他们一个保证，你们将来一定不会后悔，因为爸爸得到最好，你们一定会明白福音是最好。妈妈说，那天最让他震动的是一件事情，我的外公就站起来离开他的座位，就到他的五个孩子跟前，每一个孩子跟前他就很诚恳地跟一个个孩子去道歉，对不起，爸爸以前做错，不像父亲，得罪了你，得罪上帝，请你们原谅。他是一个个去讲。哇，妈妈说看到父亲走过来要跟他讲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爸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你千万不要神经错乱，你还有可能来跟我们道歉，这个都是你对的，这个怎么可能你来跟我们道歉。不过妈妈说那天他是非常感动，他说他简直是心里面一直说，爸爸没有关系，没有车，没有物质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总算得回一个父亲。你知道很多做孩子是很盼望有一个真正的父亲看见，看不见，以前有父亲好像没有父亲一样。感谢神，没想到没过几年啊，这个1949年以后啊，中国大陆，我常常喜欢用个词叫变色，因为一边叫做解放，一边叫沦陷，我常常实在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说讲变色比较中性哈，那颜色改变。那么变色以后呢，这个突然间啊，这个很多外公那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全部变卖，他真的很绝对啊，很彻底啊，立马就把这个淮海路上面一带很多幢房子全卖了，把那个钱又去支持这个中国布道会。他后来自己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特别是在监狱里面来传递，他的负担特别是向监狱的囚犯传。他说因为我自己过去就是一个被罪捆锁的一个人，我其实是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神把我释放出来。那么以后呢，这个很多朋友说，哎呀，姚先生你太有眼光了，你现在是无产阶级啊，你没问题，我们可惨了、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大陆过来一改变以后，那些资本家啊，那些这个大财主啊，每一个人惶惶不可终日啊、哎、突然间就觉得那个钱财简直是甩都无法甩啊。到那种革命年代，真的只有经过的人才知道。我现在常常讲这个，很多年轻朋友说不相信，我说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亲眼目睹啊，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地方专门就是倒垃圾倒垃圾的地方，真的很多金银财宝丢在里面。你知道不要说没有人敢去捡，丢的那个人都不敢是大白天去丢，都是半夜三更才敢去扔那个东西，好像死了心一样，你把那赶快扔掉，一旦被红卫兵看见发现，你根本就是可能命都没有。那些年轻朋友说，张牧师可能吗？哎呀，我没有生在那个年代，我生在那年我一定去捡。我说你可别想，我真的告诉你啊，那个年代没有人敢去捡啊，真的就是这样，你看到你避之有恐不及。圣经的话老早就提醒我们了，地上的钱财是无定的钱财，奇怪，人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又健忘，然后就迷在里面，迷失在里面。感谢神，我们看见福音怎么把一个人改变，从一个唯利是图这样的刚愎自用的一个商人，神把他转变过来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家后来全家就搬到后面上海人叫做亭子间，就是朝北的，以前是这个佣人住的，全家就住在那里，正房两间就是专门接待传道人。以后像宋博士像林道亮牧师他们在上海都有住过我外公那里。妈妈说到后来那个爸爸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奉献，啥东西奉献出去。那到最后呢，真的是家里什么都没有。妈妈说记得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还有一条毛毯，那毛毯是这个我外公就送给这个女儿，就跟我妈妈说的，爸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这条毛毯给你， 就做你将来的嫁妆。妈妈说她就很小心把那个毛毯收起来，没想到有一天这个外公又去找我，妈妈就跟他讲说，跟你借一下，妈妈跟你借一下，因为看到有的传道人很需要，借给妈妈一下，爸爸差一定还你。妈妈说拿出来真的很舍不得啊，直到说八年你借了不太能还的、啊、最后把那个毛毯也拿出去。但是很感谢神，从此家庭里面有真正的爱，有和平，每个孩子都知道该怎么样来生活。我常常想到今天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领受了听见的恩典，得到了福音，圣经的应许是不会错的。圣经的话说，义人的后裔，神的眼目常在他们身上。我想其实福音不只是我们这一代，如果你真的愿意的孩子的祝福，你真的愿意神的祝福在你的家里面，巴不得我们早一点认识福音，早一点得着福音，你一定看见这位神何等信实，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他看到。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把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与神同工，能够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不但是在地上我们有了人生的方向和目的，更知道在永恒的未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在数算，他在纪念，这是真正有价值的经营宝石的工作，不被摧毁，不随时间褪色，巴不得我们每一位把握神给我们光阴，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美好的福音救了我们，也谢谢主竟然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工人，神的同工。主啊，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你要我们的就是忠心良善，你要我们去努力的撒种，去浇灌，但是神能够让它生长。主啊，因此我们就不灰心，因此就知道在地上我们有当跑的路，有当打的仗，有当所信的道要守住。主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软弱，是失败，但是主你永不失信。主啊，再次你恩典的时候搀扶我们，也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能够反应，能够反射神的荣光，能够带出恩典的气息，能够用恩典和真理把人完全带到基督的面前来，加我们力量，赐我们胆量，也扶持我们。谢谢主，但愿我们余下的日子，我们在座每一位没有虚度的光阴，都是在主的里面被你所纪念。谢谢主，愿荣耀受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张牧师。